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政府正在全面封网。第二个，美国伊朗周五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尚未通行。第三个是习近平做军队工作，全军干训班说好听的。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8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8号上午在南京拜谒中山陵。中山陵是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陵墓。那么郑丽文向孙中山墓敬献花圈，国民党发言人江宜珍读出郑丽文的祭文。那么祭文一开始使用了民国115年4月8号的纪年，延续了连战马英九以来国民党高层在中国大陆坚持民国纪年落款的传统，那么以此维持所谓的一中各表。那么郑丽文谒陵之后发表讲话，郑丽文在讲话中11次提到点名批日本啊。那么郑丽文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开始讲，大篇幅的讲台湾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他强调台湾人当年如何在日本当局的钳制下秘密的追到孙中山啊，这在历任国民党主席叶麟讲话中是非常反常的。以往国民党主席通常聚焦在孙中山创建民国的历史，很少会触及台湾的殖民史，不是不可以讲啊。但是实际上郑丽文批日本的操作是在配合中国最近对日本的施压，目标是指向高市早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政策啊。所以郑丽文是用这种方式向习近平递投名状啊。那么叶麟结束之后，郑丽文会见了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啊。信长兴对郑丽文说，你们是总书记啊，这个习近平邀请来的客人啊，江苏省委会按照中央台办的要求做精心的安排啊。然后谈完话之后呢，这个当天下午就郑丽文乘高铁由南京返回上海，先参观上海滨江工业区，晚上见了这个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啊。那郑丽文跟陈吉宁交谈的氛围和南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陈吉宁上来就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啊，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他还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推动国家统一。那么郑丽文全程呢表现的，老实讲表现的不那么稳重啊。那郑丽文访问台湾带来的回响并不好，民进党立委王世坚4月8号说，郑丽文选择中共战机、中共的舰船高频度绕台，两岸关系极度紧张的时机赴大陆啊，完全是时机错误啊。王世坚说，国民党动不动就跑到北京去参见习近平，实质上就是将台湾矮化为地方政府，是在船坚炮利的威胁下向北京示弱。这是头条啊。第二条，来自推特的消息说，多份文件显示，中国政府今年4月份开始以空前的力度整顿跨境网络访问。那么现在呢，不再是过去的这个封点、这个节点封杀，这是一次由高层定调、各个部委联动，旨在彻底切断非授权境外连接的大清洗啊！工信部4月7号紧急召集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网络运营商开会，会议的主题就是加强跨境数据专线。这个违规连接互联网的管理啊，所谓违规啊，你都给别人专线了还违规啊，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官方、中国政府接下来会采取一系列的动作。第一， 收紧企业跨境专线的审批和使用。第二，加强对个人和企业这个使用翻墙工具的执法力度。第三，是要求三大运营商加强对跨境数据通道的技术监管和封堵。那么中国企业的跨境专线其实呢就一直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运行的工具，也是企业的生命线啊。你现在要控制这个所谓的跨境，这个跨境数据啊，说明什么？你不让他再去用这个专线，那怎么让他做外贸？非常问题，非常严重。那现在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审批也越来越困难。目前各个省市运营商已经下达了网络熔断的强硬指令，严格限制跨境网络连接。所谓的网络连接，就是我从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个境外的网站，就叫跨境网络连接。只要不是中国境内的网站，你去访问任何一个中国境外的网站都叫跨境网络连接，就是不让你，讲到底就是封网。规则非常明确，所有 IP 地址都不可以访问，所有的 IP 地址都不能访问中国大陆以外的网站。一旦发现你翻墙行为或者是异常海外流量，立刻封 IP， 关端口。如果企业违规就是你发现你这里有，那你的机房就会受处罚。那从目前来看，这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从物理层面进行网络隔绝。另外，中央网信办4月8号召开全国网络法治工作会议，这就跟这个是背景，就是这个啊。中宣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亲自率团出席。那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重点的推进网络立法，拓展所谓的涉外网络法治建设。那么这场高规格的会议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阻断跨境数据流动已经是从技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中国互联网的局域化，我们叫局域网化，中国互联网的局域网化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合围阶段。这不仅仅是要剥夺这个中国网民获取境外信息的权利，它对跨国企业的运营、学术机构和外贸出口的数字禁运，这件事情非常大。这是不计成本的管控，正在制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封网效应啊。所以中国网络封锁绝对不是说算了啊，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件大事啊。第三 ,Acces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7号宣布和伊朗停火，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阻止国会民主党人弹劾川普的举动啊。截止4月7号晚间，已经有超过85名众院民主党人呼吁通过第25条修正案弹劾或者是罢免川普总统，其中包括众院民主党领导层和资深民主党议员，比如说纽约州众议员叫卡西奥啊，这个科尔特斯，以及前众院议长佩洛西啊。川普4月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如果伊朗不能在最后期限达到美国的要求，整个文明就会在今夜消亡，永远不会再复活。这个表态引发了民主党人甚至少数共和党人的反对。那么几位众院民主党人明确表示，即便达到停火协议，仍然会要求川普下台。新墨西哥州的众议员，这个众议员叫斯坦斯伯里在推特上发帖说，总统在威胁犯下战争罪之前宣布停火，并不意味着他突然适合继续执政。不过要求弹劾川普的民主党 众议员绝大多数属于进步派啊。那么比较温和的这个摇摆的民主党人则希望就伊朗战争进行投票。当然民主党众议院弹劾川普的努力一开始成功率可能性就非常的低，因为民主党的票数不够啊。但是民主党在11月份是不是能够重新夺回众议院，甚至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肯定会弹劾川普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啊。现在是不可能，他们只是做一个政治宣誓啊。这是第三、第四 ,Political 报道。匈牙利的奥尔班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去年12月份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这项秘密协议名为12点合作计划，它涵盖经济、能源、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要进行全面合作。匈牙利要跟俄罗斯进行全面合作。这项秘密协议上的签字人是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和俄罗斯卫生部长穆拉斯科啊。协议文件显示，双方达成共识，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制裁，导致货物贸易下降之后，两国要扭转双边贸易下跌的趋势。协议还同意俄罗斯公司在匈牙利开展新的发电和氢能技术项目，并且在石油、天然气和核燃料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奥尔班政府同意探讨聘请俄罗斯教师到匈牙利教授俄语的可能性。 Political 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奥尔班试图向东靠拢，并且在经济政治上把匈牙利和俄罗斯整合。所以报道的结论是，奥尔班的背叛比想象要深远得多。另外，彭博社曝光了奥尔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10月17号的通话内容。奥尔班在通话中对普京表现的高度的亲近，很亲密。奥尔班还讲了一个匈牙利的民间故事，故事讲的是老鼠帮助狮子。奥尔班把自己比作老鼠，把普京比作狮子。他说他愿意在任何方面、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普京效劳。彭博社解读说，这显示奥尔班政府高层把协助俄罗斯视为既定的政策，进一步的凸显了匈牙利的亲俄立场。匈牙利将会在4月12号举行大选，奥尔班的政党在民调中落后反对党。奥尔班和普京的这些新闻被报道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影响奥尔班的选情，我估计也是准备好的。第五，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的蓝色浪潮继续席卷啊。自由派候选人泰勒4月7号击败了保守派的对手拉扎尔，成为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填补了保守派大法官布拉德利的空缺。那么泰勒当选之后，威斯康星最高法院的7名大法官当中，自由派法官达到了5人，保守派的法官2人，那么自由派的优势进一步的扩大。值得注意是，这次选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些在2024年选举当中大幅支持川普的县，比如杰弗逊和伍德，这次都转而投支持了自由派的候选人泰勒。那么美国两党都非常看重州法院的选举啊，这个民主党共和党都把州法院选举视为提前版的总统大选，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州这种典型的摇摆州啊，州最高法院掌握的选举规则最终的解释权。因为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本质还是州选举啊，州选谁呢？选投票人，投票人的选举才是总统选举的本质。所以最高州的最高法院，它可以决定选区的划分、邮寄投票、投票箱合法化等等。所以在选举中出现争议的裁决都是州最高法院做出的，所以最后州的最高法院更重要。另外4月7号在深红的乔治亚州第14 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中，共和党的候选人富勒险胜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成为美国联邦众议员，这个就填补了那个谁啊，格林啊，格林不辞职嘛啊，这就是格林辞职以后的空缺。那么富勒赢了 4% 啊，也就是2000票。这个席位原来是属于 MAGA 重要人物这个格林啊，格林和川普翻脸之后就辞职啊，所以就举行这次特别选举。那么共和党虽然保住了这个席位，但是获胜的幅度只有 4% 啊。那么这个选区所有十个县的选民都是以两位数的幅度倒向了民主党候选人啊。那么格林是2024年在这个选区领先民主党29个百分点赢了29个百分点啊。川普在2024年领先37个点，所以富勒这次只赢了4个点，说明什么？说明有大量的选民这个翻脸了所以整个的选情11月份的中期选举应该会有非常大的改变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境外国资工作局啊。境外国资工作局的主要职责包括加强境外投资经营等方面的风险防范与化解，并且承担境外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那么国资委新设这个境外国资工作局，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一带一路进入了风险的爆发期啊，从委内瑞拉到这个巴基斯坦，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崩溃。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央企的这些员工的突发事件频繁的发生，境外国资工作局需要在当地政权更迭、工程叫停，甚至发生战争的时候充当什么救火队啊。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在欧美市场传统市场的投资全面受阻啊。最近几年美国和欧盟大规模的收紧了对中资企业的审查啊，不仅针对华为这些啊，就连什么基建、港口、能源投资都用国家安全的规则来审查。那么欧洲对中国收购案的否决率屡创新高，甚至现在开始追溯以往的投资协议。在这个背景之下，国资委开始成立这个境外国资工作局，就是要去处理现在这些麻烦事儿啊。这是第六、第七。《柳叶刀儿童青少年健康》发表论文指出，2020年中国6岁到18岁的儿童高血压患病率达到 3.11%，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有680万儿童，就是6岁到18岁的儿童患有高血压。哪个地方最高？山东。山东儿童的高血压患病率居全国第一啊，高达 4.88% 啊。排名最后的是西藏啊，是西藏的两倍多。而且男孩高血压的患病率是 3.34% 啊，比女孩高出 0.5 个百分点。但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高血压在儿童身上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除非你定期去体检，否则你很难发现。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患有高血压他长大以后他不会好转啊，如果你不加控制的话很危险啊。儿童高血压大概率的会发展成为成年期的高血压，而且会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疾病，肾脏疾病，还有就是糖尿病。儿童高血压的患病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超重肥胖，还有就是超重肥胖、高盐饮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学业压力繁重，久坐不动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是第七、第八，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推特上流传的一组中国城市监控摄像头的数据。那么中共就上海啊，一个一个的讲啊，上海1506万个摄像头啊，北京是1116万，重庆是898万，广州是735万啊，上海常住人口是2480万，差不多什么呢？差不多一个摄像头对应的是 1.6 个人啊，北京是两个人对应一个摄像头对应两个人啊，广州是 2.5 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摄像头分摊率应该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了，在中国全世界就没有之一啊，全世界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城市全部都在中国啊。那么中国的监控体系在城市叫做天网工程，所有的天网工程监控的中国的城市里的大街小巷，直接接到公安系统的集中管理啊，在农村叫什么？叫雪亮工程啊，在城市叫天网工程，把监控装到哪里呢？装到了田间地头，通过基层的视频系统实现联网。那现在中国的监控摄像头总数已经超过了7亿，监控覆盖范围持续的扩大，在空间上空白区域越来越少啊。但奇怪的是，这些摄像头每到关键时候它就不工作啊，你车子出了交通事故，诶，它就停了啊，小孩子找不到了也不工作了啊，就这些监控摄像头从来不帮助老百姓啊做事情。这些监控摄像头的用途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增加收入啊，通过违章罚款收割中国的车主，第二个就是维稳啊，监控中国的老百姓啊。那现在的情况已经而且呢，所谓的重点维稳人员从出门到上路全程联网啊，在后台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控制他要管你，他就管得到你，但当然他不会帮你。这是第一、第八、第九。大纪元报道，中国医院协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有1362家民营医院宣告倒闭，半年就1362家民营医院倒闭啊。那么江西省这个叫有一个叫什么天湖在哪儿？我不是发了那个吗？这个天湖是在景德镇，应该在景德镇。一份通告一夜之间解聘全医院的职员315人啊，直接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医院郑州大学一附院，直接把上千名规培生的工资直接砍半啊。那么规培生一个月工作一个月工资就1000多块钱啊，其他地方就不好说了啊。中国的医院撑不下去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医保出了问题啊。医保出了问题呢，那医院呢就拿不到他的诊费啊，那医院诊费拿不到呢，他就倒闭。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不仅仅是民营企业，民营医院境况很悲惨。中国去年有超过40%的三级公立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啊，那么亏损额超过600亿，资产负债率达到44%。而且医院倒闭潮也不是孤立现象，它是中国社会整个经济下滑之后，其实直接和中国的财政、中国的整个社会运营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九、第十。PU 中心4月7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0%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比一年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有37%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的看法，就是60对37啊。那么这份调查是3月23号到3月29号进行，也就是伊朗战争一个月之后啊，访问了3500名美国成年人。调查还显示，59%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信心啊，比一年前上升了7个点。只有27%的美国人对内塔尼亚胡有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在14岁到49岁的人群当中，84%的民主党和57%的共和党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这数据说明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民主党强化了对以色列的负面看法，那大部分年轻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的看法正在从正面转为负面，它将会影响美国今年的中期选举啊。这是第十一，联合早报报道，台湾央行4月8号公布，3月份台�湾外汇储备减少了86亿，这是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的单月减少记录啊。86亿虽然不多，但是以前没有减过啊。台湾外汇储备总额是5969亿美元。台湾证交所的数据显示，外资三月份累计卖出台股305亿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的卖出记录啊。那撤离的外资在外汇市场抛售新台币兑换美元，导致新台币3月份贬值了2.28%。那么为了阻止新台币汇率下跌，台湾央行进场进行汇率保卫战。台湾央行外汇局局长叫蔡炯明说，央行在3月份抛售美元买入新台币调节市场，这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蔡炯明强调，目前新台币有效汇率只下跌了1%，整体属于稳定，并且在出口商卖汇的协助下暂时守住了32美元的这个整数位啊。这是第11、12。欧洲军工网报道，荷兰国防部4月7号宣布和美国雷神公司签订协议，购买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荷兰在欧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这一个举动令人疑惑啊。荷兰之前已经买了4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其中有一套是部署在荷兰境内，另外2套部署在波兰。那么去年买的第4套到现在还没有交付。大家还记得川普总统不断的讨论要拿下格陵兰，那拿下格陵兰，当然丹麦作为宗主国他当然不高兴，而且双方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现在荷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买美国的这套这个防御系统呢？很奇怪啊。美国防务新闻3月24号报道说，雷神公司给出的报价和生产窗口只保留到3月31号。如果错过这个窗口，交货时期可能会延后到2033年。这是理由吗？另外，欧盟委员会2024年提出欧洲防务工业战略，优先在欧洲内部采购武器装备，但是在高端防空领域短期之内难以满足需求，而荷兰认为防空缺口不能等待，这个说法不成立。13，香港的一报道，港交所今年第一季度有40只新股上市，同比增加了 1.7倍，这个募资的规模达到1099亿港元，同比增长了5倍。那么香港第一季度新股融资额位居全球第一，纳斯达克和纽约交易所分别排第2、第3。 那么港交所 IPO 爆发主要来自中国的企业，第一季度有15家中国企业选择什么 A 加 H，A 就是在中国上市啊，中国内地上市 ，H 就是在香港上市，也就同时在 A 股跟港股挂牌。那么这些企业贡献了超过60%的融资额。那么目前大批的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排着队在香港上市。那么德勤预计香港全年会有160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至少有3000亿港元。这是第13、14。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4月8号连续发射了2波导弹。那么当天上午的8:50，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那么这款被朝鲜称为朝鲜版的伊斯坎德尔的导弹飞行了240公里，下午2:20发射第二波啊，加上4月7号的试射，朝鲜两天之内不断的在测试它的导弹，新导弹。那么韩美情报部门研判，朝鲜可能是前一天发射导弹发射失败啊，赶紧要挽回面子啊，就赶紧再发一通啊。那么就在朝鲜试射导弹的同一天，中国和朝鲜同时宣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9号到10号访问朝鲜。这个有点奇怪，因为通常中国安排去访问朝鲜的是中联部，就是党系统去朝鲜啊，进行党纪沟通。那这次突然安排王毅访问朝鲜，这代表政府之间的沟通，这有点让人疑惑，他们到底想谈什么啊？关键是他们的议题是什么啊？因为理论上来说，双方如果公事公办的话，好多事情就不好办啊。王毅代表政府，那也就公事公办。党呢，中联部是党之间，我们哥俩好办，好多东西好容易谈。所以现在有点奇怪，我们等他谈了之后，我们再看啊。这是14、15，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房价继续下跌，尤其是多伦多、温哥华啊的高价房市场。这个价格还在跌，去年全年加拿大房市，就加拿大楼市明显回调啊。那么加拿大热点城市去年是从高点回落了20%到30%啊。那么个别高端区域的跌幅更大，到了今年1月，加拿大楼市这个下跌了4.9%，其中多伦多楼市1月份。同比下跌了8.1%啊，那么2月份再跌7%啊。道明经济研究部发表的报告说，预计今年加拿大的房价会下跌0.3%啊，其中安大略省跟 BC 省的跌幅最大。加拿大房地产市场需求比较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央行从2022年开始加息。到2024年之后，加拿大的利率都是比较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拿大从2024年到2025年收紧了移民政策，限制移民名额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的后果就是外国人就少了呗、啊、那现在去2024年加拿大房地产的外国买家当中，美国买家占到20%到25%，中国的买家占到12%到20%，印度买家占到10%到15%。那么基本上目前的情况，尤其是中国买家在下降，是加拿大楼市这个回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中国买家大部分集中在高价房，所以高价房为什么这两年回落的比较快，跟中国买家下降是有直接的关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今天有点多啊，讲的有点长。 我们来讲讲习近平。习近平做军队的工作啊，这个全军干训班说好听的啊。新华社报道，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4月8号上午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开班式，并且发表讲话。习近平说，我党我军用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啊，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话见真言敢斗争的氛围，浓厚氛围。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同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这个话说的非常的不靠谱呀，那是格格不入吗？那应该是要做斗争的呀，说的非常的温和。而且他说，军队各级干部要自觉摆正位置，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做到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殊，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哎，这话讲得非常的温和啊，所以我说他说好听的。他说，我党我军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斗争中不断的发展壮大，相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人民军队一定能够以新的历史条件下空前团结统一，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这话说的怎么说呢？这不像军委主席的话啊。然后呢，军委副主席张声明组织开班式啊。新华社报道说，这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啊，军委机关各个部门、军队驻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开班式啊。然后这个开班式呢，以电话会议的形式组织，在全军相关军以上单位分会场啊。这件事情是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军委主席干了十几年，这是第一次搞解放军的干训班，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干训班啊。那为啥做解放军的工作呗啊？因为解放军为什么要做解放军的工作？说明解放军还没搞定呢啊。今年的1月24号国防部宣布，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将，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上将，因为涉及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啊。两个半月过去了，到现在两个半月过去了，解放军的各军兵种各部门到现在都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对张又侠刘振利的处分啊。之前有人跑出来解释，说是习近平要求大家别表态，意思就是我大权在握，不必虚礼啊。但我认为这不是这样啊，习近平可不傻，他怎么大权在握都不会放过这件事情啊。你别说解放军，习近平还专门搞了一个什么政治局向中央党中央述职的一个这样安排。啥意思？就是交投名状述职，给向我汇报工作啊。你想想，这么虚的虚礼他都搞，何况抓张又侠，这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可能虚礼？所以肯定要搞。但是呢，当然如果习近平，这有没有可能习近平跟大家说你别表态啊，不用表态啊？有可能。为啥？如果习近平让大家别表态，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把握呀啊。万一他说你们表个态吧，暗示一下啊，就是通知大家表态，结果大家大多数都不表态，该不麻烦了吗？他自己不就晾那儿了吗？这不等于摊牌了吗？ 所以干脆不让大家说，这都有可能啊。至少大家都不说，他还有回旋余地啊。所以呢，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解放军各军兵种、各个部门没有出来表态，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对军队没把握，这个没有疑问啊。所以呢，就跑出来一个什么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那解放军高级干部培训班，说明习近平要做解放军的工作，做解放军的工作，高级干部培训班第一期，这就是制度性的安排。就有了第一期，说明什么？就有第二期，就后面就会发生。这是习近平向军队的一种表态啊，表态。为什么？通常干训班是一种干部筛选机制。进的干训班通常都会升官，为什么？就是把你从这些干部里面挑出来参加干训班，通常都是要升官的啊。这所以就是抓干部啊，抓干部。那你想一下，那抓干部都给好处呗，升官不就给好处呗？所以这就是一种表态啊。那么还有就是把关键的人从部队里抽出来，在部队里。前后左右都是差不多的人，从里面抽出来，安排专人做他们的工作，那效果当然比跑到部队里开会那强一万倍。所以呢，这干训班肯定是做习近平做军队工作的一个制度性安排。那军队对习近平来说现在当然非常的关键。第一个，二十一大他要连任吧，核心是啥？核心还是要看军队，军队支持不支持，这个非常重要。军队支持未必能成事儿，但是军队反对肯定能够，肯定不能成事儿。习近平连任首先是在政治上，政治上要具备条件，政治上不具备条件很难成事儿，勉强成事儿也会组成加深犯啊。但是军队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不能帮你成事儿，但是他能坏你的事儿，所以军队是个关键的变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对中共来说，军队也很关键。为啥？社会不稳，现在社会不稳，经济下行，你看现在各种收紧，各种收紧说明什么？说明军队是中共的政权不稳，中共的政权不稳，军队就很关键。所以军队对中共来说很重要，习近平是总书记，他必须做这个工作。还有就是解放军是中共权力斗争最激烈的部分。那我们过去一年我们看得很清楚，解放军从军委到各大战区，到各大兵种，到各个基层单位，几百名将军被查，几百名将军被查啊。那最近新一轮的是军工体系，军工系统也是一塌糊涂啊，武器装备的采购、项目研制，军队跟军工系统的利益链条，那些一塌糊涂啊。所以呢，在这三个背景之下，一个是张又侠啊，一个是习近平连任，还有一个是军队本身就不稳啊。那习近平要连任，你就要稳住军队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在干训班上的讲话苦口婆心，不说狠话，重话狠话全部都不讲，只讲好听的春风话语啊。那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特别提到要讲真话，要讲实情，要见真言啊。这啥意思？这种表述不多见啊，意思就是有问题你就讲嘛，就这个意思啊，就拉近关系啊，拉近关系。那么所以呢，我们看习近平搞这个干训班有三重任务。第一个，短期之内稳住这个部队的动荡啊，从张又侠到一系列的这个解放军将领的下台落马被查，这是一个 啊，要稳住啊。第二个就是这一系列的解放军将领的落马，整个的指挥系统是出了问题的，他要重新，所以你换了这么多人落马了，那怎么办啊？那重新建立一个忠诚体系啊，原来的忠诚体系七零八落了，该落马的全落马了啊。这是第二个，中期来看，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忠诚体系，否则他怎么控制军队？那长期来看，那就要提前要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比如说这个二十一大，比如说这些关键节点上，要锁定军队的政治方向。所以呢，总的来说，这次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就是要通过思想整风、集中动员啊，对全军高级干部进行一次再绑定和再分类，目的就是要什么？要建立对军队的控制基础，防止失控，防止出现不确定性啊。那么同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四月八号还发生一件事情，中央党校机关报叫学习时报，四月八号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高质量推进作战能力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作者是谁呢？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去年12月22号，习近平授衔两个上将，一个就是杨志斌东部战区司令员，另外一个就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言。韩胜言是去年93阅兵的总指挥。那么东部战区面向台湾，武统台湾，解放军渡海作战主力就是东部战区。那大家知道去年这个张幼侠还是控制着军队，在这个背景之下升这两个人做上将，说明什么？说明他显然这两个人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信任的人。一个是总指挥，93阅兵总指挥，一个是东部战区武统台湾担当主力啊。所以杨志斌这个时候发表一篇文章，他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对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这是习近平的原话啊，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整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到张幼侠的名字，但是这个话算不算一种委婉的表态呢？啊，好像习近平的军队工作似乎有突破啊。文章说必须增强思想清理的针对性实绩效啊，这必须增强思想清理的针对性时效性啊，进谏吸取军队落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深刻教训，定准标记起底深挖这个流毒疾病的思想沾染，真正从灵魂深处剔除思想杂质，拔除错误概念观念，校正三观偏差。这个好像还是比较严重的表态吧啊。文章说打仗先打假，治训先治虚，求胜先求实啊。他说各级党委必须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真正的立起来落下去，严肃整治背离实战导向的虚假备战，向一切损害战斗力的顽瘴痼疾开刀，推动备战打仗演起来实起来。后面的就不讲了，就谈长啊。那解放军基本上你可以看，解放军各个部门各军兵种现在是万马齐喑，没人出来讲话。哎，这哥们跑出来讲啊，说明啥？有点像投名状的意思吧，有点像投名状的意思啊。这个杨志斌啊， 所以解放军显然在发生一些变化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一下伊朗战争吧啊。CNN 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五将会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和平谈判啊，地点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也土耳其的。那么美方代表成员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维特科夫、川普女婿库什纳。伊朗的代表团是由这个伊朗的议长加利巴夫率领，我估计外交部长也会参与啊。不过呢，特别之处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会参加伊斯兰堡举行的和平谈判啊，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的认真对待这次谈判。华尔街日报公布了伊朗十点建议啊，十点建议的原本啊，第一，美国必须从根本上承诺保障互不侵犯；第二，伊朗继续控制霍姆兹海峡；第三，承认伊朗可以为他的核计划进行浓缩铀；第四，取消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第五，取消对伊朗机构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的所有的次要制裁；第六，终止所有针对伊朗的联合国决议啊，麻烦了。一下子跑掉了啊，抱歉啊。抱歉，马上就到了啊。到哪儿了？我看一下啊。终止所有针对伊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第七，终止所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决议。第八，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第九，从该地区，就中东地区撤出美国的作战部队。第十，所有的战线停火，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海军4月8号，也就是星期三的上午，通知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如果你们要穿越台湾霍尔木兹海峡，需要获得伊朗方面的许可。那有一位船员向华尔街日报提供的录音显示，伊朗方面是通过无线电向船只广播，你们必须获得伊朗叫SEPA 海军许可才能突过海峡，任何船只如果试图未经许可通行将会被摧毁啊。SEPA 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支特种作战部队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发帖宣布，他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攻击两个星期，条件是霍姆兹海峡全面立即安全的重新开放，但是伊朗政府明确的表示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管控啊。所以呢，船员提供的照片和视频都显示，波斯湾上空仍然有战机盘旋啊，那显然是交战双方的战机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基本上所有的船只都没有移动。也就大家都不动啊，没有稳定啊。那美国和伊朗同意这个为期两个星期的停火期啊，停止敌对行动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这次停火涵盖整个中东地区，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四个小时之后发表声明说，支持美国暂停攻击的决定。但是声明强调，停火协议不包括黎巴嫩。 以色列军方说已经对伊朗停火，但是会继续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展开地面行动，已经准备好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防御性的回应。那么美国和伊朗宣布这个停火协议以来，包括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连续报告遭受袭击。阿联酋是阿布扎比的天然气处理设施被发射导弹啊，卡塔尔是多哈有个民居受袭，被导弹的碎片击中。巴林是三次防空警报啊，以色列是一整夜有三次防空警报，科威特是有导弹无人机袭击预警。那么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做出了谈判的决定，伊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对伊朗发动的战争遭受了无可辩驳的失败。这伊朗方面宣布他胜利啊。那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和美国、以色列达成的两个星期的停火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伊朗方面的手指仍然会在扳机上，敌人的任何错误都会招致全面的反击。美国总统川普对法新社表示，停火协议是美国大获全胜啊，双方都说自己胜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个世界和平的为世界和平的大日子欢呼啊，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将会维持存在，帮助缓解霍姆兹海峡的交通拥堵的状况，确保一切顺利。那市场人士对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持谨慎的态度，他们警告说中东的石油出口无法简单的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和美国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这是市场的看法，市场看法还是比较积极啊，比较积极，但是又比较谨慎。这就是目前伊朗的状况。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开始互动啊。观点：自从马杜罗和伊朗高层被团灭，习近平每日惶恐不安啊。OK， 这北京就全面禁止无人机，现在就禁止全面封网啊。这两件事情，我认为它是有关联的啊，有关联的。观点：习近平什么都害怕，更是迷信，赤马红羊节，没有任何顺风顺水的事儿。人在高处不胜寒，他感觉谁都想害他，就是都是刁民要害朕啊。情况今天看到一个现场直播，上海一个博主提前两天申请了无人机区域飞行，一个小时之内接到了十几个不同区域派出所的电话，其中两个派出所出动警车到现场反复查验，所有手续合规的情况下，还要求去一趟派出所，反复据理之争下才没有去派出所。我的一个同学也是啊，很喜欢玩无人机，现在他说现在不知道到哪儿飞，不知道到哪去飞的无人机了啊。所以什么低空经济瞎扯啊。情况：台湾行政院召开民生安定会议，宣布四月份民生用电电价、油价和天然气动涨，全部由政府吸收成本。目前台湾油价92号汽油每公升是 32.4 元，折合成人民币是6.99块，92啊，1.01美元。95号汽油是每公升 33.9 美元，人民新台币啊。 折合人民币是7.32块，所以这就是民选政府跟专制政府的区别。情绪昨天梯子挂了，我才发现我日常生活正常维持全部靠墙外内容，不仅指的是真相和新闻，更是墙外的娱乐和文化产品的人文关怀，带来短暂的疏解。我抑郁状态上来的时候，连身体都是无力的。当梯子断掉以及官方断网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我感觉到是精神上的坍塌。之前还能短暂的逃避一会儿，现在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如果真的到了一点点缝隙都没有的那一天，我到底和谁说自己的苦闷，从哪里避祸自保？我看到一段话叫不要沉迷宏大叙事，帝国兴衰与个人无关，你只需要让身体活得久一点，让现金留得住，或者直接上资产上链，可以转移，可以逃生，这就是普通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最低生存策略。我也想做到，可是真的好难啊。情绪家提问，读到以上留言真的非常感动，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你在困惑中的坚持是走向自由的历练。我们20多年前和你有过同感，来到国外呼吸到自由空气久了，不知道珍惜。我家另一半年轻时追求自由思想，如今每天看台湾中天政论视频，完全与从前的国内偷听美国之音不同。我认为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播放王老师节目人家根本听不进去，请问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回到从前呢？说明啥？说明他们同频啊。同频这件事情很难改变啊，就像川普的支持者很难改变一样。因为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支持他？同频嘛，啊，同频，同频这件事情，他不是一下两下可以改变的啊。提问：这次对 VPN 的大规模封杀，会不会像之前搞网络身份证一样，会烂尾？我不知道，这个没有人知道他后面会变成啥样啊。情绪加高墙拆梯子。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他们在害怕什么？真应该投放一部分训练设备。提问：面对中国国内的网络封锁，你觉得有必要备一个训练设备吗？训练设备用不了，在国内好像。在伊朗封锁时，只有部分训练设备能连上互联网，国内是否有较大可能出现这种封锁？第一个，我认为哈，第一个，中国这么大，它完全封住，我认为可能性是零。前两天的帖子说中国有，说是有中国有3000万翻墙的，我不相信。为啥？我觉得人太少了，3000万肯定不止，3倍吧，3000万的3倍，3倍以上。我认为中国人至少有过亿人是在翻墙的，当然不是天天在翻墙。但是有能够翻墙，有翻墙经历，知道翻墙或翻过墙的人加在一起，我认为至少过亿啊，至少过亿啊。否则那么挣钱 ,VPN 那么挣钱，为啥？就是因为人多嘛啊。情绪 QWIN 什么意思？ QWIN 3.6 Plus 的 APP刚刚被美区 iOS 封禁，这是双向格局。OK， 哦，千问 ，QWIN 是千问。OK， 情况好多朋友 VPN 都不能用了，有的被喝茶，但是我一直好用。我分析后感觉应该是我手机是美版，苹果配，苹果配美国苹果 ID。OK， 同时注册任何软件都有美国手机卡。同时 VPN 绝不用任何带中文的，一直没事儿，所以大家有被封的照我的办法试试。第一，你手机里面不要装什么什么 反诈骗 APP 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没有一个中国国产的软件，你用那个手机你试试看，我觉得那是这个网友说的，那是应该最有效的手段啊。情况依照现在的网络技术，不可能完全封锁的 VPN 会以正常 HTTPS 的网页流量形式隐藏伪装，很难区分。判断共产党是否全面封网只有一个标准，就看他是否出台限制个人申请网络带宽。朝鲜就是个完全例子，朝鲜是个没有个人网络的，只有单位可以上网，设有管理员，个人要上网只能去网吧，也设有管理员，就是不给你申请自己的贷款，不给自己单独上网。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封不住的。我一直讲是这是封不住的啊。为啥？因为只要你手机里面是干净的，你就封不住，你就不知道我在上网啊。大部分的人要么就自己跑出去讲，要么就自己手机里面有那些后门啊。观点：国民党应该全体党员移居大陆。是啊，我觉得也是这样，你就捅了呗，就捅了呀啊！这个是谁说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党主席说的呀，跟唐湘龙说的呀。唐湘龙采访他说：“捅你就别折腾大家，你一秒钟就可以捅啊，你不用让台湾人跟着你一起捅啊，你直接就移居去福州就好了呀。”就捅掉了呀，你就实现了统一呀！啊，这个话说的是对的。国民党你要捅，你就捅呗，你就直接去大陆定居就好了啊。坐标天津，今年清明有个现象，父母身边的老人朋友祭扫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挖野草、蒲公英什么的，美其名曰这东西好，不用花钱。作为子女找到一堆吃这些中毒的案例来说服，感觉捡垃圾在向吃草野菜深化。父母身边的老人朋友挖野草蒲公英，是有些人迷信蒲公英的，什么都能治。我是看见有些人迷信蒲公英到了什么地步，基本上蒲公英包治百病啊，大家小心一点啊。提问：我一直想不明白，战略收缩、数字集权、地缘政治冲突，这些在我的认知里本来应该是相互不算同一社会背景的事件，最近好像一起在中国发生，有时觉得像是在备战，但国民党主席又受邀访问，有时又觉得大数据在监控我们，但是国内消费又是补贴又是利好消息，仿佛要大力发展经济似的。看到外国人免签中国，以为是国门要大开，可是今天又传出开始断网。我怎么看中国的未来呢？对中国人的管制会越来越严，会越来越紧吗？中共的管制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中共的管制或者中共的统治，大家容易理解，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就叫谎言，谎言治国。第二个要素就是暴力治国，就基本上就这两个。谎言通常是谁来体现？网信办、中宣部、官媒啊，这就是一条线上的，他们编造谎言，当然还有什么专家还有学者进行配合啊，他们构造一套虚假的，从历史到现在的虚假景象啊。那么这些景象、这些叙事目的只有一个，你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共产党要求你的要对你的要求行事，让你买房你就去买房，房价跌你也不管，你就认为房价会涨你去买房， 让你炒股票你就去炒股票，让你消费你就尽量去借钱消费，就这个意思啊。你就成为什么呢？你成为一块砖头啊，他想让你放在哪里你就在那待着别动，这是一个。第二个叫暴力。什么叫暴力？就是刀把子枪杆子啊，刀把子枪杆子的目的就是谁不服就打到服，打不服就肉体消灭。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就是你真实看，你看到的情景和它背后的事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说我该信谁？信你自己，你自己好好去判断，靠什么？靠常识，靠逻辑。看看中国共产党讲的那套话，那套谎言会不会破？啊，你说刺激消费，到底消费会不会刺激起来？你刺激消费过？啊，等等。你说的这一系列，邀请这国民党来，啊，这个打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开，什么开放，开放，有开放多少？你要具体的看，你不能他说结论，你只相信结论，你要看结论前面的论据是什么。它中间有没有逻辑，理解吗？所以怎么去看待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绝对不在共产党的嘴巴上，因为它是谎言治国。我们这个节目做的到现在，我们一直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告诉大家真相，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啊，你们自己去判断。结论很容易得到，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一定要看到真相啊，好吗？提问：封锁 VPN 的命令是否会影响到党内高层利益，以至于执行的时候下面故意不好好执行？影响党内高层利益，我不知道你中间的逻辑是啥。为什么封锁 VPN 会影响党内高层的利益？什么利益？哪类的利益？我不知道你在问啥。他为什么要不好好执行？他会不会好好执行我也不清楚，因为中国很大，很多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同，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啊。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你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另外还是有音频可以听，所以网友有需要的视频下方有链接，谢谢。